done with it. Come on, get the count in. Where is it?
One.
There it is.
Two.
Three. Four. Yeah.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不摆啦。你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找到节目的全部信息。我们的网站是不摆啦的全拼.net。大家好，我是陈汉林。
我是王云佳。
大家好，我是大沈。
大家好，我是蒋丽。
哎，对。贾丽是我的朋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期节目播的时候应该就是刚好是1月1号，就是2018年的1月1号，就是圣诞刚过了，然后有元旦，然后可能很快就是春节了，就周围朋友啊亲人聚餐也变多了嘛，然后我们就想趁着这个节日的气氛，就是做一期吃喝相关的节目。然后比如像王丽佳呀、陈汉林这些平时都只会喝啤酒撸串的，就是感觉很没有档次，然后我们想做一个有档次的，然后就想聊些红酒。
太小看我们了。
然后
王丽，
然后先我们旁边的身边的人呢，就是刚好蒋小姐是学红酒的，然后现在在从事相关行业，可以说是我们认识的人里面对红酒比较有研究也相对专业的，然后就想请他来给我们做一期红酒相关的这个推荐，然后有一些知识解答的一期节目。那蒋小姐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就是你之前学什么的，还有就是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对，
嗯，好的，大家好，那我叫蒋丽，那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非常懂吧，我在葡萄酒圈算是学了很多年葡萄酒的葡萄酒小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越学你就觉得好像
越不懂，
越不懂，对，要学的东西越多。那今天就是，那我是学葡萄酒到现在算是有8年呢，大学，诶，我们大学毕业有4年了吗？7年吧，把自己说小一点。
七年
那学葡萄酒到现在有7年了，大学的时候念的是葡萄酒工程专业，在北京念的，然后之后呢就去了法国念葡萄酒酒庄管理这个专业，所以说对葡萄酒还是有一定，因为也是自己的爱好嘛，就还是有一些，对对对，有些了解，但是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其实也是正常的，你们不要来
就是不要来 diss 你，
说对，不要来 diss 我，
我们都站在你这边的。
对，
我们如果有听众反馈，我们会在下一期更正之类的。
对，我们会在大家交流，
不要怕说错嘛，
交流。
对，有人
来
怼
你，
我们怼他。
对，然后蒋丽现在也是在做相关的，就是酒行业的，
对，
就是对这个行业也有一定了解，虽然做的不久哈。
是的。
那现在也快一年了吧，是吧？
马上一年了，对，马上一年了。
你不要暴露出来这个，你就说很多年了。
很多年。
经验非常丰富。
好好，对对对，我们全都是。不行，蒋小姐还很年轻。
对呀、
但
是工作很多年了，你没事没事，就说学葡萄酒很多年就行了。
对，
就这么
对对对。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
OK。
那个王丽佳，你们平时喝葡萄酒吗？
喝呀，
喝，但是不多哈。
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经常喝，就是
对
啤酒当然更多，但是红酒有的时候要用来调剂一下。
对对对，是
回国了就不多了。
对，以后还是多喝红酒，红酒相对来说跟葡萄酒不是和啤酒相比还是对身体要好一点，
健康一点。
对对对，是的。
我主要是因为就是在欧洲的时候嘛，那个葡萄酒便宜，超市里边很容易，比如说开始我喝2-3欧的那种葡萄酒，后来慢慢喝一点什么5欧的、6欧、10欧的，我觉得已经很好喝了。就比如说10欧元、15欧元的葡萄酒，我觉得已经很好了。然后回国以后，就是那些进口的红酒，动不动就是200、300、400，
对，
然后上到没有极限，然后那种我觉得就有点划不来，所以我就不太愿意在国内。所以我们也是这一期请蒋小姐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嘛，怎么可以选到好的，然后也请她可能之后给我们推荐一下这种。
好的。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国内和国外的话，可能我们在消费葡萄酒上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说嘛，在国外，其实包括我学葡萄酒的，我在法国的时候也不会喝很贵的葡萄酒，一般来说也就是10欧以内。 嗯，就基本上偶尔，可能其实偶尔就是过年过节啊，喝个二十多欧的已经算是很贵了。
十欧就是大概人民币七十多嘛，对吧？
对，七八十，
一百
七八十，
对
一
百
以
内，
对，
已经很好了。
对，很好了。那你二十欧的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因为葡萄酒在欧洲，尤其在法国这些地方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日常必需品，它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喝的嘛，所以
每天都要喝呀，你们。
对啊，我没有
敢相信是吗？
对，法国人是每天都要喝的嘛，就他们很多时候都别说是就是十欧的葡萄酒了，就我当时在的那个房东，他们家是直接会买那种可能，比如说。十欧是一个小箱子装的，就可能有十升的那种葡萄酒。
哦、
那其实你算下来一升可能就一两欧，就是其实他们经常、
哦、
对日常喝的都是非常便宜的酒。
矿泉水，矿泉水的价格，
对，就是矿泉水的价格啊、就是他们有些时候把葡萄酒也就是当水喝的啊、就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那国内可能就不太一样，因为国内本来我们进来的时候。就对葡萄酒就是一种印象，就是它就是高端的呀，就是贵的呀，就是大家一开始认识葡萄酒就是拉菲啊，这种
对
这种感觉就
八二年的拉菲，
对八二年的拉菲，对，然后就是就形成了国就是国内这种消费葡萄酒的习惯就不太一样嘛、
嗯。
那再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确实在国内也不太容易找到又便宜又好的。这种葡萄酒，那一个是你说如果进口的，就是说到它会有一个关税的问题。那么我们一个就是比如说，相对来说，我们如果是在法国买十欧的这种酒的话，进来它差不多有50%的关税嘛，47.几%，那就它的成本呢，对，就已经成本价就已经翻了，就是50%了。那然后再加上。对，再加上我们进来以后还会有一些就是经过别的一些就是渠道嘛，就比如说我一个进口商，我进口酒来，然后我卖给一个批发商，批发商再把这个酒批发给超市，超市最后再把这个酒卖到消费者手里，所以他那个时候的价格可能就已经是翻了，就比如说100-110欧元的酒到我们手上可能就已经是要300块钱200-300块钱了，就都是非常、
哦、
非常正常的。对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价格来判断这个酒的好坏嘛，比如说就是贵的就是好，便宜的就是不好。
这个没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绝对的。就打一个比方，我们说或者说我们或者就说衣服，或者说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吃一道菜，不一定说是这道菜贵它就一定好吃，对吧？
嗯，
但是这个菜贵不贵它可能对它的影响有各种影响，就比如说这个餐厅有名啊，或者说这个食材比较稀少啊、其实在葡萄酒也是一样的，那就是它肯定成本有一些葡萄酒的成本它相对高，那还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葡萄酒它非常出名，大家它产量有限嘛，就像买限量版的球鞋一样，
品牌溢价、
对对，品牌溢价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好不好这是不一定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说到就是整个葡萄酒什么是好的，就是你最喜欢的，你觉得好喝的葡萄酒，然后让你觉得喝的最舒服的葡萄酒，那就是最好的。
那个就是你说到好喝，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完全对葡萄酒就是没有了解，然后我一般去选就是像刚刚说的可能感觉可能啊200-300的酒，就比如说人民币来衡量200-300的酒还不错，我就先看价格，看完了以后下一步我就在这个价格里面选，我就已经不知道要怎么选了，感觉可能看一看那个牌子也看不懂，就是感觉完全看包装，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像葡萄酒里面就是也有几个比较大的那种厂牌类似的这种东西，酒庄啊什么东西的，就是
耐克、阿迪达斯，
对对对，类似这种旗舰的那个，就是可以就是是这种牌子的酒比较好，然后越大的牌子越好，还是就是这种概念可不可以这么来衡量？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是应该说葡萄酒会有一些酒庄或者一些品牌是它这个地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品牌，就我打个比方，就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拉菲，那么对拉菲这种酒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它首先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比较高，但它确实就是它的 品质每一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然后再说到别的，就比如说像奔富，那么奔富就是我刚才我之前有说到，就是说其实奔富和拉菲它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在法国这种地方呢，我们一般说到拉菲或者说拉图啊、马哥啊这些，它其实是一个酒庄的概念。那么酒庄的话，它其实就是它的产量，也就是说它产量是有限的，因为酒庄它相对来说它的葡萄园一般来说都是限定的，那么它也就只能用它自己葡萄园里面产的这些葡萄去酿造这个葡萄酒。
哦，这样子。
对，然后呢？
奔富是一个牌子是吗？
对，奔富它其实是一个品牌，就奔富它内部的，就是它奔富品牌内部有从，就是可能从四五十块钱，然后一直到可能那三四千不等的这种价位的。
哦，
就都是不一样的。
它有很多葡萄酒庄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葡萄园。
对他，对对，他都不是说他不一定是有葡萄园，他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他的葡萄他是去收来的
啊，买别人的，买农民，就是他是一个大公司那种。
对，
哦，
对对，他把葡萄
贴牌
他这个也对也不能算是贴牌吧，就是起码说酿造他是自己去酿造的。
哦，
但是这个葡萄呢他就不一定是自己种的，那他可能根据每一年的这个需求量，就比如说那中国大家现在就知道中国卖那个奔富算是卖的非常好嘛，那他需求量大，他可能他今年就会买很多葡萄来酿，那他如果他明年没有那么大量了，他就不买那么多葡萄了。所以他的产量是一个就是比较可以去控制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总的来说奔富它的价格来说每一年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就是说但是当然奔富因为现在是中国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它基本上每一年还是有一定的增幅，但是它其实跟它的年份没有关系。
啊，
那么
对，所以那个对，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有名的酒庄，就是除了奔富这种牌子，有名的酒庄比如像拉菲还有什么有名的酒庄，就是我们可以了解知道一下。
对，这个就那涉及到一个就是我说了一个名庄的概念。名庄呢就是其实名庄就是有名的酒庄
的。
对，有名的酒庄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有名的酒庄，只是比如说我们一般一说到名庄，我们最直接的会想到的就是波尔多的名庄，或者
是
些法国的。对，法国波尔多的名庄。法国波尔多名庄其实我们所谓的名庄一般来说是有61个，那其实这61个名庄呢是在1855年的时候呢法国波尔多这个葡萄酒协会去评选出来的，他们当地就是评选出61个最有名然后品质最好的这些酒庄，然后从一级庄到五级庄不同的，一级庄它是最贵的也是最好的。其实一级庄的话1855年的时候当时其实只选出了4个一级庄。然后后来是有一个酒庄，但具体的年份我忘了，是之后又就是从二级跃到了一级，然后所以到现在来说我们说波尔多的这个列级庄一级庄里面只有5个。
所以这个评选现在还是在进行，每年都会进行是吧？
对，它不是进行的，它就是一次性成型了。它1855年到现在，
永远那样子啊。
基本到现在就是到现在就改过，就是说那个二级庄到一级庄改过那个，
升级。
对，但其实它
不像那个什么米其林餐厅那样的每年都评选。
就不是的，对，不是的，不是
固定的。
那
拉菲是不是？它一级庄什么之类的。
对对，拉菲是一级庄，拉菲是一级庄之一嘛。
那还有几个叫什么呢？
那还有一个就是跟拉菲其实是一家的，叫做木桶。因为木桶和拉菲呢，就是一个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出名，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罗斯切尔德家族的。罗斯切尔德家族大家都知道，就这两个酒庄其实都是罗斯切尔德家族旗下的。对，然后呢别的就还有那个奥比昂，然后奥比昂，对，奥比昂，然后还有那个马哥，对，马哥，对，马哥，
马
哥，
张哥，李哥就是
那个哥，是老哥的哥吧，我觉得翻译出来
歌唱的歌。
歌唱的歌，
马
哥，
对，马哥其实他也是除了一个酒庄，他也是一个波尔多当地的一个村的名字，也是一个产区的名字，但它也有一个酒庄叫做马哥。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叫做拉图。
拉图。
那简小姐、
这个就是、
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名庄的那个名字都写给我们，我们分享给我们的听众，然后我们就照着
这
个
名庄
这个照着
这个都不需要我写，你们直接在百度上一搜，就是对那个波尔多61名庄、
啊、
直接就出来了。
啊
就是、
但是这种酒是不是可能我们会
买
不起、啊？
买不起，我觉得根本买不起。
相对来说是会贵一些，但是就比如说。也有一些酒庄相对是比较便宜的，就比如说我可能知道如果最便宜的烈级庄的话可能能到个400-500吧。
哦，
就也还是你
可
能有可对对对对对
啊、哦，那还是可以买了送给领导请领导
对过年过节的时候去买一点喝喝还是可以的、
嗯、
对、
嗯、
而且在买名庄的时候呢，就是也会对于我们就比如说消费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因为名庄的价格它相对是全球比较透明的，
嗯，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管去哪里买它一般的加价率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所以就是你就不会担心上当受骗，那当然你得买到真的，因为现在国内有很多都是做假酒，那就没有办法了，对吧？
哎，那我们来讲讲那个酒的年份吧，感觉这个东西也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之前陈翰林提到的那个什么
八二年的拉菲
，对对对对对，感觉这个就是在国内好有名啊，就是感觉八二年的拉菲就是很贵，就
是
是
不是那个发哥周润发哥教给我们的？
好像是
港台片里面、
就
是
不是？
对，这个可能很多时候可能是有这种影视作品影响嘛，就是
对对对
估计难说真的是某一个电影里面可能提到这个之后，就每一个电视剧里要装逼的时候是不是
对
对都要
去，就是说跟年份有没有关系，就是比如说红酒好、是不是年份越久越好，
年份其实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说82年的这个拉菲呢，它有名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因为82年它本身这一年在波尔多整个法国的波尔多地区算是一个葡萄酒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那么这一年的葡萄酒就不只是拉菲了，就别的这些酒庄来说都是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它的包括这一年的酒价格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对，所以说但是如果说也不能说是酒放的时间越长越好，就比如说我们说82年的拉菲可能到现在也基本上不是说不是说走下坡路也已经到它的巅峰了，你要是再放个十年、可能也基本上就不行了、对
保质期已过
保质期已过
对职业巅峰已过、就是、
职业生涯巅峰已过
对对对，
就是可能你说的指某一年，就是说是说哎那年气候很好或者是怎么样葡萄大丰收，所以说那一年的葡萄酒好、是这个意思是吗？
是的是的，就基本上因为我们说到年份的话、我们说82年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瓶子上写1982年产的一瓶酒，那它就是采收的年份，那它也不是、一般不会说就是可能有些人问会是你装瓶的年份啊或者说出产的年份、
对对对
都不是，它一定会写的是它葡萄采收的那一年。
那所以就是82年之后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年份，比如说我们是91年生的嘛，91年的葡萄酒好不好？
对，这个就是一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说也是，因为我自己是91的，然后我们很多朋友是90的嘛，这两个年份差异非常大，就因为90年呢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世纪大年，其实刚才你说让我推荐一些就是年份比较好，那么波尔多最简单的去记它可能有一个巧合吧，就波尔多这个地方基本上逢五逢十都是很好的年份，
逢五逢十
对
90951015这个意思是
还有2000年呢、
对2000年
对
然后05年对还有05年也非常好嘛、对对，所以90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然而91年呢是一个灾年，就91年这一年算是可能整个法国地区它的葡萄都是减产了的，
因为我
所以就本身
哎我们是不是都是九
世界末日陈爱林
没有没有我90年的、
哎你不错呀，你在一个那个什么
对可是
好
可是我们会对会买不起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去看就有些时候我去买 买酒想要送朋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尴尬的，就如果是九一的话，你就基本上找不到九一的酒，因为九一的酒不好，所以它基本上也不会一直储存到今天。你知道酒储存它也是需要成本的嘛，所以如果不是没有这种陈年价值的酒，它很少会长期储存的。那么九零年的酒相反，它确实很好，但是它储存到今天再去卖的时候，它就价格非常的高。
90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年份，有钱的可以记一记。
对，
那这个红酒它有那个保质期吗？就是说假如说我买一瓶2000年，不，现在是我买一瓶2015年的酒，然后我给它放20年以后拿出来，是不是特别值钱？但是我应该怎么保存呢？
对，这个就涉及到几个问题了。首先你就比如说我们买2000年的酒，首先你选的这个年份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要看你买的是哪一个酒庄或者是哪一款酒。那我如果说我买一个就比如说波尔多很好的一个酒庄，一个一级庄，比如说你买一个拉图或者是买一个拉菲，那确实是可能到20年后它的价格基本上是会翻的，就是不仅不一定是会基本上是会增值的，也不能说一定，到时候我们要是经济出现情况那可能就不一定了。但总体来说但总体来说就好的酒，有陈年潜质的酒，它一定往后是越来越贵的。那但是它也是因为葡萄酒其实也讲究一个储存的条件嘛，就如果说它是怕就是你要避免热的，所以你要需要一个非常常温，然后非常就是湿温度要比较平衡的一个地方去储存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放在你看酒窖一般都在地下嘛。对，就是对比较适合葡萄酒的储存。
我们储存这个问题可以后面细聊一下，就是对我们先讲一点，就是浅显一点。感觉这个葡萄酒真的是越聊越不懂，感觉你要选它的时候的确是那个蛮复杂的。对，
就是我感觉一是看酒庄，二是看
年
份，然后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对，最简单先
说，还有就是要买到真的，然后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估计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
对，最重要的是要买到真的。
对，然后我们就问一点比较白痴的问题。
对，
就是是那个我们不是坊间都说就是那个葡萄酒
挂杯
就很好。
对，这个我觉得挂杯这个事情就是纯属虚构了，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所以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说挂杯嘛，就是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一个葡萄酒会挂杯，其实说的是它的粘稠度。那我有说过，那你拿一个很浓的酱油来摇晃它也挂杯，对吧？
老抽挂杯特别厉害。
对就是
生抽不行，挂不上。
对，然后你白开水肯定它就不会挂杯嘛，所以它其实是主要是一个粘稠度。所以你用一个粘稠度去衡量一款酒它是不是好，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有点片面感觉。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可以忽略它。
那个什么，是不是比较好的葡萄酒它就有那个橡皮塞啊，就是它有的不是那种葡萄酒是直接拧开的，
橡木塞，
有的是
橡木塞，
橡木也有橡皮的，就是那种胶的
蜡封的，
不是胶的那种，我喝的，我什么澳大利亚那种胶封的，
你说
是新的那种瓶塞，
不是橡木，但是它是橡胶的
蜡封，一般来说是，还有就是蜡封，橡胶我好像还真没有喝过，就是一般有。你说那种橡胶可能是蜡封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业内啊也是大家一直在有争论有争议的地方，就是我很多就专门做就比如说就研究这些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其实很多人对这个都持不同的意见，大家经常在一块聚会的时候都会吵起来。那就是因为
对
因为它其实怎么说呢，各有各的好，就它各有优点。那我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大家现在我们的看法，大家都会觉得说橡木塞的葡萄酒是比较好的。然后会比较贵嘛，
是不是感觉就是那种小作坊小酒庄很精致， 然后感觉那种拧开的就是有点像那种生产流水线上打出来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会觉得你拧开的就会觉得就像可口可乐一样的那种，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就不高贵了，这样就不高贵了，
对
对，
不需要，
必须得用专门的工具，
对
对，
你要是拧盖的就没有仪式感了嘛，就没有那个开开酒的这个，这个是反正各方面了。那但是其实如果说是拧盖呢，它其实有一定有一些好处，就首先它对葡萄酒的密封性其实会比橡木塞会更好。
哇，真的，
啊，
我以为那个
工业的
橡木塞好。
对对对对，因为你橡木塞你不管怎么说，因为它首先它是这种木质的东西嘛，它这个保存风险系数会比你拧盖的要大，就可能你有些时候会，而且橡木塞有一些时候包括我们在品酒的时候会说到一些，就是说那个橡木塞有些时候它是会发霉的，就是你如果储存条件不当太过于湿润，
哦，
它其实会发霉嘛，对吧，然后它就会对酒有影响。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网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他们说就是那种所谓的重型瓶，然后红酒就好，因为它那个瓶子都已经很重了，就是用瓶子成本已经很高了，装的肯定只是好酒。
那更是无稽之谈了，啊，这个，哦，对，
你的调查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
啊，网上看的呀，
好吧，
对，这个是大家的误区了，因为重型瓶就是其实现在也挺有意思的，那其实确实有这样的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嘛，所以，对，所以好多就是包括现在一些非常便宜的酒，它为了让大家觉得它这个酒好，它都用重瓶。
哦，
哎，重型瓶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吗？
比较重，玻璃比较厚，
玻璃比较厚，
对。对，就重型瓶你就拿起来就感觉很有分量，
哦，
就是所以很多人就
容量还是一样的，就是比较重，
对，容量都是一样，容量都是一样的，
是会有这种感觉。
我还看到一个那个就是判断红酒的那个方法，就是说他们那个瓶底凹的越深那个酒就越好。
这是什么原理啊？
我也不知道，网上说的，它那个瓶底有的凹的比较不深，有的凹的很深。
哎，对，那个深不深是为什么呀？
不是，我看到那个，就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上次去看那个电影啊，《东方快车杀人案》，然后就是最新出的那个电影嘛，然后就是他们在那个火车上喝香槟，然后我看那个服务生，他拿那个红酒就是一只手兜着那个红酒的底，
哦，对，
然后那个大拇指都已经插到那个瓶底里边看不见了。
对，
我感觉哇，这个感觉这个红酒很高贵，
特别特别
是吧，
特别
牛。那是香槟吧？好像也
香槟是葡萄酒的一种，也是葡萄弄的。
对对对，
是吧？这个是真的吗？
对，
是
的，是的，是的。
就是，
很多其实很多酒就是包括我们可能说到干邑 XO，XO 其实也是用葡萄酿的，也是从葡萄酒蒸馏来的嘛。对，
就是说，
然后你们说的，
这个，
啊，
你说就是这个瓶底凹的越深，是不是酒越好？
这个就是瓶底凹的深呢，它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一开始有这样的，但是到现在就大家可能反去利用它这种点，
哦，
就为什么会有一些酒它需要瓶底比较凹的深？其实是因为，在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传统世界国家，就是欧洲啊这些国家的话。它很多生产葡萄酒的时候它最后是不会去过滤的，所以因为它不过滤的话它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沉淀嘛，就容易会有一些就是沉淀，因为一过滤的话有些时候它会怎么多多少少都会损失一些香气物质，所以包括大多数这种非常好的酒它都很少去使用这个过滤的这个步骤，所以说它为了让它，你如果是有那个
沉淀物，
对，你如果瓶底凹的比较深的话，相当于是那个沉淀物就会积攒在旁边嘛，然后你在倒的时候，对，然后你在倒的时候它就相对来说不容易那么出来，一般我们来说是这样去理解它，因为它就聚集在一起嘛，就不会铺平在，对对，
其实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是有一点道理
的，
对，但是大家现在很多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我这个酒很高级，我就一定把我的酒瓶底做得很深，
利用这一点，
就利用了这一点，
对
对
对，
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红酒怎么喝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说了好多外部的问题，标啊瓶啊什么之类的，我也是在那个东方快车杀人案里边看电影的时候注意到的时候，就是那当时那个什么奥地利教授嘛，他是那种种族歧视的，然后他就说你把红，他就当时有个黑哥们儿 他就说那个黑哥们和那个白人姑娘谈恋爱，他就特别讨厌，他不想看，他就说这个就像你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兑在一起喝，能好喝吗？然后完了之后那个白人姑娘就怼他说，我就是喜欢喝那种 rose 那种葡萄酒，就是当时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德国也有那个叫 Ahose 的那个那个粉，就是粉粉的那种葡萄酒，
对，
他那个葡
萄酒
他就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兑的吗？
还是不是两个不一样的？
这对的吗？这个是
这不是，就是起码不是，就是两瓶，一瓶白的，一瓶红的兑在一块，是肯定不是。
我以为是对，真是对的。
哦，对，但是我觉得他那个电影还蛮有意思，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也一方面就是表达了，就葡萄酒这种东西，就是其实你愿意怎么喝，你开心就好了，就是没有什么一个对错的，就是确实很多时候，包括桃红这个酒，对于一些法国人或者是说。啊，就他对葡萄酒比较执着的这种人，他很多我当时记得我认识的一些这种老派的就是喝葡萄酒的这些法国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葡萄酒对葡萄酒那的红桃红葡萄酒那都不能叫葡萄酒。就他们相对来说
是个什么概念呀，就是
桃红葡萄酒它对就是粉色的，其实这个酒是就是很讨喜的，就是国内对，非常少女，因为它这个，但是它不是说是用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兑的，它是什么呢？就有两种，那你要不然就是叫什么？把白葡萄就是我看是怎么，有两种方法，就是一个是用白葡萄去榨汁，然后加一些红葡萄皮的那个颜色进来，然后再去发酵。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有些时候。对，其实是一个工序的问题，但是它都是在发酵前期去完成的嘛。对，一般是这样子。
纯粹了，所以可能老派的人不喜欢。
不
对，他就会觉得，对，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不伦不类，你要不然你就做白的，要不然你就做红的，就有一些人会这样。但其实我是觉得年轻人，尤其是其实法国像普罗旺斯这个地区啊，就是基本上呢，它就全部都是生产。就是桃红葡萄酒，
Rose， 好浪
漫
呀！
对，然后也有一些挺好，
葡萄的薰衣草，加点薰衣草进去，
对，薰衣草味的，
对啊，
薰衣草味的葡萄酒。
对，那个接下来问题就是所有的红酒都需要醒酒吗？就得拿一个先把它拧开，然后在那儿，就是是不是要特别老的那种酒才需要醒？就是比较年轻的酒就是不需要醒。
没有的，就是醒酒，就是我觉得我们每就是去看这些东西是不是需要醒酒，你其实是要去了解了它的原理以后，你就会比较好容易理解了。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需要醒酒呢？一个是对于老酒来说，就是它可能因为你想这个酒在瓶子里面可能放了这么二十年十多年了，那你要给它先透一透气，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那种比较还原的或者一些那种尘封的味道嘛，你需要让它跟氧气去接触一下，然后利于它里面的香气物质去释放，这个是一个。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新的，就是不仅是老酒了，一些新的葡萄酒，比较新的葡萄酒，它就比如说像澳洲的一些葡萄酒，它的单宁就是那种涩的感觉比较突出，你也需要让它去醒一下酒，就是它也是一个氧化过程，所以就可以把那些单宁稍微柔和一下，所以这个
比较好。
没有没有没有，并不是的。但有一些酒，就比如说清酒体的酒，或者是一大多数的白葡萄酒，大多数的白葡萄酒都是不需要醒酒的，
拧开就喝。
对，就是开瓶即饮。
那如果拧开就喝的话，那比如说有一些沉淀的话，是不是也是醒酒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就
对，
一般葡萄酒，我看电视里面不是都。侧着放的嘛，就躺着放的，然后那个沉淀，
对，平时对，
对，然后你拿起来竖着的时候，那个沉淀肯定是里面就没有沉到最底下嘛。
对对，是这个也有。对，其实醒酒就是倒到醒酒器里面，也有一个原因就是给它就是稍微对沉淀过滤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在其实如果非常专业的，你在试酒的时候，你把那个酒倒到那个醒酒器里面，它其实最后的那一部分。因为一般最底部那一部分都是会有沉淀的嘛，那我就不把它倒进去了。
哦，那
这个
根他们不喝呀？ 福根不是福根，
你要要
发财酒
可以的，
这是什么原理？
是福根是发财酒，特别浓。
哎、是是是，这个是了，但有一些真的是影响到口感了。其实，在法国也有这种说法的，
哦、开始嚼了是吗？开始
对，没有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对啊，比方葡萄皮皮那倒是不至于，但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非常细微的那种沉淀物嘛。
对，你说到喝，就是你们试酒什么、
嗯、
我平时看好像就是一些、
嗯、
美食美酒推荐节目，那些人试酒的时候、
嗯、
都是很大一口，就是在嘴巴里面含住喝，就是喝葡萄酒是不是应该大口还是不应该大口，就是应该怎么喝，说品的时候好像需要小口，就感觉很迷茫。
喝葡萄酒其实那就是你爱怎么喝怎么喝，就只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要是一两万块钱买的葡萄酒，你好像如果两口就把它喝完了的话，就会不太划算嘛。
哦，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感觉舍
得。对，这对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了，就是那其实就是说你在喝葡萄酒的时候。你尽量能够让它在你的嘴里面停留的时间长一点，因为整个葡萄酒它其实尤其是比较好的葡萄酒它是非常有层次的、
嗯、
那包括它你喝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余味 嗯, 嗯，所以对就尽量去
占满你的口腔是吧，
对对，但这是一个品酒过程，
嚼
一嚼太恶心了
对听着好恶心，但是这个就是品酒啦，如果是日常我们喝酒的话其实就是你觉得怎么好喝怎么配东西好吃、
啊、
对吧，嗯，
那个红酒它一瓶开了以后就是能我分两次喝吗，或者分三次，我就喝不了，有的时候
对比如一个人买的时候
就我喝了一瓶、
嗯、
没喝完我还能接着喝吗下次，
喝是可以喝的，但是肯定说就是如果是可能放到第二天第三天它肯定就没有第一天那么好了，状态就不好了嘛，因为它过度氧化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那种氧化的味道，但是一般来说你放个两三天也不会变成醋的，就是你也是能喝的，
变成醋，
对对，而且就包括像说到有一些酒它其实它的醒酒时间是非常长的，它可能需要打一个比方，我们那个云南那个敖云，就是香格里拉有一个酒庄产的那个酒，他建议的醒酒时间就是48个小时。
哇，那么
两天啊！
我的那个要提前准备啊，两天就把酒打开。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要很长时间醒。那你这个对吧？就有一些酒可能放第二天也就不行了。对，这个看不同的酒区别会比较大。
哦，
嗯、
那个喝红酒。就是我能那个什么对着雪碧喝吗？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像小时候就刚出，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餐馆的时候、
嗯、
妈妈就是说哎、
嗯、
你要想不想喝红酒，就对雪碧尝一尝，就那有一段时间好像、
嗯、
少数民族太那个太野了吧，小时候小孩就喝了
少数民族
对这个对雪碧就还是不要了吧，尤其是好一点的你就还是不要对了、
啊、
你20块钱100块钱以内买的你想兑一下，对，就可能就变成就是红酒做的鸡尾酒了、嗯、
啊，对对对，红酒
对，但是
对的、嗯、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想要好好的喝这个酒的话
酒
我就是不太建议的啊，这个还是有一点糟蹋，
是显得有点土
对
不懂行就是那样
不是这个葡萄农酿这瓶酒种这个葡萄也不容易，不要这么糟蹋它、
哦哦、要尊还是有点敬意，就是敬意，
对对对，一定是要敬意，
对，本来葡萄酒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就是尝就是尽量的要把它那个糖分提取出来，然后你加的那个雪碧实际上是又把糖分给加回去了、
嗯、
对吧，
嗯，对，反正就是破坏了它
原来的
风味嘛、
嗯、
对、
嗯、
对，是
的，
只能用高脚杯喝吗，可不可以用就是普通的玻璃杯喝、
嗯、
或者拿塑料瓶儿之类的
瓶儿
装的这个东西用什么喝呢，其实是看就是你看你的情况了，看条件了、
哦、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确实是有这种条件，包括喝的酒比较好的时候还是尽量用高脚杯嘛，那包、
哦、
高脚杯其实因为它整个杯型的话就是杯子对葡萄酒那个整个你喝的体验感是非常有影响的、
嗯、
那
就所以我们喝葡萄酒的时候不只是在喝葡萄酒，还有一系列的体验，
对，因为你香气啊、嗯、就是我所谓的色香味嘛、嗯、尤其 尤其因为它杯型不同，主要就是对香气影响是非常大的。
香气
哦，
对，
那个杯子可以闻到，你鼻子可以很好的进去。
哦、
对，
还有这个、
啊，有，这个绝对有，这个是绝对有的。因为你别说是和玻璃杯，你如果是用喝水的杯子和高脚杯比，就高脚杯和高脚杯之间。也是差距非常大的，就比如说我们说到，就光说到法国这个地方，我之前提到比较多的是波尔多，
嗯，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产区叫做勃艮第，
啊、哦，勃艮第，
对，勃艮第它其实可能知道人相对少一点，但是对葡萄酒，有入门有爱好一点的人都知道，那这个地方的酒基本上是全世界最贵的，其实基本上全世界最贵的酒是不在波尔多的。
比那个八二年的拉菲还要贵，
对，
哦、
对，对，因为他那里最全球最贵的酒庄就是在勃艮第，而且勃艮第一个平均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哦、
对，只是说对这种酒呢，可能对入门的人就不是特别友好，因为它价格比较高，你非常难，对，很难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酒。但是我说到这个呢，是为什么？就是波尔多和勃艮第都是有自己专门的杯型的。就是会有勃艮第杯和波尔多杯，
还这样，
对，嗯，所以就是最好，就比如说波尔多酒，你就能买波尔多的杯子来喝，然后勃艮第酒就用勃艮第杯，是吧？
对对，
我突然想起，
嗯，
平时就喝那种啤酒的时候，你在外面那种店里喝，就专门喝啤酒的地方，它其实你点不同的酒，它其实拿上来的杯子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
对，
有些是圆的，有些是那种。竖着捧的那种，对，
对对对对对，
对，估计
也有一定的道理，对，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可能，但是啤酒那个可能还是就是以他可能想要突出自己品牌为主，但是葡萄酒的话，主要就是为了衬，就是跟他自己的这个酒的香气各方面去匹配，包括白葡萄酒也是专门白葡萄酒杯。一般至起码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你是有不同的两个杯型
啊、嗯，是不是那个白葡萄酒的那个杯子就是特长、嗯、就是、那个哦、
你说特别长的香槟、
哦、
对
对
香槟杯嗯、哦、
那
对它都是不同的
哦。
好，那行，我觉得我们喝的这个也聊的差不多了，就聊一下就是红酒怎么储存吧、
嗯、
感觉因为像你说的就是其实对红酒的储存是会有一些条件要求的，但是就不是我们像我们这边不可能有什么酒窖呀、啊、这些东西，就是平时一般储存就是在家里头应该怎么储存，就是有没有什么条件呀、啊、就是是需要平躺着吗、还是放哪儿，什么温度？
其实是平躺或者是竖直放立的话，我觉得还是看，因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首先你得保证它的那个温度相对来说恒定，就是一定是要避光避热的，对对，因为它红酒是最忌讳的一点就是受热，你受过热的话它非常容易就坏掉了，然后那第一个就是一定是但是也不要太低啊，就是正常的可能就十七八度是最合适的，那不一定的话那起码也在控制在25度以内，然后你也不要给它就整个它的那个冷热交替特别多，所以对，就是一般来说放到阴凉的地方，然后有些说就是比如说横躺或者是到竖直的话，这个看，因为一般我们来说，因为它一般我们大多数的这种葡萄酒还是橡木塞为主嘛，然后橡木塞的话它会有一个你怎么说呢，它如果是特别干燥的时候你不给它跟酒接触它会缩嘛，然后它如果一缩的话它其实就是会有比较多的氧气进去，就不利于这个酒储存，但是
平躺是为了让它滋润嘛，
对对，但有一些时候也会有问题，就是你如果平躺时间太久，它和那个橡木塞和你的这个酒接触的时间太长，它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就会那个它下面那一段可能会就是会特别软嘛，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开老酒它最下面那段非常就容易断在里面、
哦、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嗯、
对对，就是泡的时间太久了、
啊、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橡木塞和螺旋盖塞就大家一直在争论嘛，因为橡木塞绝对是有它自己的问题的，
对，所以这个螺旋盖塞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对，螺旋盖塞就完全没有这
个问题， 比较方便的解决办法。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哦，
是的，
那就是说，哎，那是不是那种好的那种葡萄酒，它那个橡木塞的，你就得老是给它变换体位啊，一会儿倒着，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倒着，一会儿站着。
一般我们来说会有这样，就你不能让它一直，就除非你的那个环境特别适宜嘛，就是你可能它也不会容易收，就是特别干燥然后就收缩了，其实你可能也不一定需要给它就是躺着。
哦，那所以放冰箱里面是没什么问题的是吧？
对对对对，我想问，
其实放冰箱，冰箱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冰箱的温度还是偏低，但是如果说是没有，
一般是10度以下，就5度左右。
对 对, 对，但是如果没有特别适合的就是放置的地方的话，还是放冰箱也是可以的。就是那它顶多就有些时候可能红的葡萄酒或者白的也会就会有一些结晶。
结晶，
就你温度一低它有些时候会有结晶嘛，但是影响不大。对，就放冰箱也是可以的。
那我看有的那种特别好的葡萄酒，它拿出来它拿包了一层保鲜膜。它为什么保鲜吗？是为了把这个瓶子保一下鲜。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很多大家也觉得说要包一层保鲜膜的酒才显得高级，这个也有，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但这个也是有道理嘛，就是因为你包保鲜膜的话，大多数时候是为了保护它的那个酒标，就是尤其
是
那种
酒标，
对，因为尤其是像一些。特别贵的酒，很多时候有些大家喝完了以后是会去收集它的酒标的，就大家会希望把那个酒标撕下来，然后就很多人是收集酒标的，他专门有一本像相册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对对，就像集邮一样嘛，所以很多贵的酒，它都是会用那个去包一下，去保护它的那个。
酒标
对，
还以为是风味呢。
哎，别说我买瓶特别便宜的，完了我也弄一层保鲜膜包着，然后给别人倒着。你看我这酒可以吧？包保鲜膜的，给你倒一点。
这还是浮夸的，
是吧？内行一看就是内行。
内行，
那就看就是内行。对，以后可以，以后买那种便宜的葡萄酒，想要装一下的时候，就把它
保鲜膜包一层。
对，保鲜膜包一层，然后喝的时候一定要从柜子里边拿出来，小心翼翼的来，我这珍藏的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喝一喝。
真是不要脸。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瓶很好的葡萄酒，然后你是最好不要把它就是放在酒架上，摆在自己家的那个橱窗上，让那个来的客人全部都看到，
对，
那样是非常不太好的一种行为。
对, 对,
是吧？
对，你在后面再有一个背光打着它，那就放一年就喝不了了。对。
所以以前是把那些装修家里头都是错的。
不应该这样。
对，是
都得藏着。
差不多酒的储存我觉得我们聊的差不多了，那我们讲一讲。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圣诞节就是有一种特别的红酒，我们在欧洲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喝到，就是那个 green wine， 就是那个热红酒。对，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法国有吗？这不是德国的吗？
有
法国
也有。
我觉得欧洲，
你们法国叫什么？
就是 Van Houch， 就是不是 Van Houch， Van Show， 就是热红酒一样的。
哦，
就是对，我很好奇这个热红酒，因为我看它是除了酒还会加一些香料啊什么的一起去煮嘛，就这个酒是什么酒都，对类似。
对对对，我在德国的时候，我就跟德国人说，你说你们煮红酒，我觉得很奇怪嘛。然后我说我们中国人，我们煮啤酒。然后德国人会觉得特别可怕，他说你们居然把啤酒拿来煮着喝。然后
你要跟他说，我
们
还有做啤酒鸭的。
对对对，我们还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比较好奇，这个酒是什么酒都可以热吗？就是贵的酒也可以拿来热吗？
你要是那么土豪，那当然也可以。但是那因为你一热了，它这个酒肯定就不好了嘛。就是一般来说，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有热红酒这种东西，就是因为就是欧洲这些人实在是每一个季节他都要喝红酒。那冬天可能太冷
了，
他就把
怂了，很怂了，要喝点热的，
把那个酒去热一下。但是其实这个肯定是就只是一个节日了，但是肯定平常是不建议这样
去，就是还是
会破坏这个
酒本身。
对，那肯定，那
就像我们夏天也不会喝煮啤酒一样。
对，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除了红酒、啤酒就是热着，还有什么酒可以？
那就是其实很多清酒啊，然后其实包括威士忌啊，也
对
都会有一些热饮的方法。对，都是 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哎、我有那种那什么，好像是荷兰人吧，同事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
嗯、
他外婆什么之类，他感冒了。发烧什么的，他外婆就给他煮点那个威士忌给他喝了，然后就好了。就是他们，
对啊，
就是欧洲人也有偏方，
我去，
包治百病，
真的，
这个是有的，包治百病。
他们不喝热、
嗯，
他们打死不喝热水吗？喝点热威士忌、
嗯、
包治百病，
怪
是吧？
好吧，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
是的，是的，是的。
行，我觉得我们聊那么多喝，我觉得就是喝酒，特别法国人嘛，我感觉就是酒跟美食是分不开的嘛。
嗯、
特别
是
像我跟王佳，我们去法国找你的时候就、
嗯，
就是感触特别深，感觉就是从两个，就是我当时在美国留学嘛，他在德国留学，我们两个从两个就是美食非常匮乏的地方，突然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就是
讲究美食
的
地方。
就是感觉每到一个只要是坐着点菜的餐厅，桌桌都有酒，
都
而且就是
对
感觉就是什么酒配什么肉，反正就是还有配、
嗯、
什么小吃，比如说 cheese 都非常有讲究。
嗯、
我这里要讲一下，就是王丽佳我们那种就是像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那种，就是她第一天去法国就吃吐了的故事，
嗯、
就是
我是节约食物，然后
不是因为就是太
实在力所不能及，然后就吐了。
对，就特别逗，就是可能一天就吃了什么海鲜、cheese、牛排、
哎，而且我记得
他
是不是吐了，后来回来还接着吃了。
对，就是当时我要讲一下这个过程，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讲话有点奇异啊。
就是我记得我们刚去的时候早上，就是讲理我们吃早餐的时候，他就烤了那个就是法国人的那种法棍，然后配了 cheese。然后我们当时好像就喝了一点酒了，
早上就喝没有吧？
喝了吧，我记得
早上应该没有。
然后反正好吃完了以后，我们就去吃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当地市场的生蚝。
生蚝，
对、
嗯。
然后吃完了以后，我们就去一人吃了一个那个土耳其烤肉卷儿，就那个烤爸爸、
嗯、
特别大。
嗯，
烤爸对，然后到下午我们就逛了一圈，然后晚上就去吃那个牛排嘛。牛排、
哎那个牛排店叫什么？叫什么来着？我记得。
Lante Goat。
哦、到时候要把名字写一下，分享给观众。高贵。
对对，那个当时是不是在那个蒋小姐是在那个叫什么？
法国的网红店，
对。
不是哪个地方的网红店？
图卢兹。
图卢兹
没有，波尔多也有。
啊、
哦，
波尔多
有五个城市，有五个城市有。
啊、
对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喝了酒，吃了牛排，
嗯、
然后回到家以后。嗯我们又开始吃 cheese， 吃了还有
鹅肝，
对，
关键是那个鹅肝，
对，
然后就把王丽佳吃
了。不，还没有，你蒋丽，你忘了你自己还给我们闻了一下那个几十年的陈酿白兰地，然后王丽佳闻完以后在那坐了一会儿，然后就不行了，就扒着那个厕所就开始，哦，我就不行了，要去吐，吃太多了，就感觉对，就是感觉法国的美食真的很多，然后很多都是跟酒。
嗯
就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比如说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白酒配白肉，红酒配红肉，
嗯、
这个具体是怎么个操作？就是怎么说的这个？
对，因为其实如果对，就是你说到法国人，他确实是叫什么餐酒不分家嘛、
嗯，
他们基本上吃东西基本上会配酒，那么他们其实喝酒的时候也基本上是要用餐去搭的，
嗯、
然后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其实就是你葡萄酒和你吃的东西它是要相辅相成的、
嗯、
就是那所以就我们为什么会说白酒配白肉红酒配白红肉那
什么原理
就你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吃一个海鲜吃一个鱼、
嗯、
用白色的肉的话因为白葡萄酒它相对来说酸度也比较高也比较清爽嘛、搭在一块会比较合适那你如果是用一个、特别重的红葡萄酒去配一个鱼的话，那你基本上吃不到鱼的味道。对，你就不会吃到鱼的味道。那你如果吃一个非常油腻、比较油腻的一点的红肉，吃牛排啊、羊排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它比较油嘛，然后比较香，然后这种你吃完进去那种油比较油的感觉，你再喝一个红酒会就感觉就会非常
中和，是吧？
啊，对对，
那就是红酒可以配香肠吃咯
可以啊，可以啊。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就是红葡萄酒其实配四川的那个香肠是非常摆，就是非常绝配的。
不摆了，不摆了，不摆了，那个配起来不摆了，
特别好吃的意思，
对啊，
对，那除了这点，
就非常适合。
对，除了这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类似的这种说法，就是类似红酒配
啤酒，啤酒配土豆。
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再要再细致一些，其实就还是要根据每一道菜去配。那还有就比较那什么的，就是就比如说因为法国人是非常爱吃奶酪嘛，那奶酪也是配葡萄酒也是非常适合的，他一般来说都会用当地的奶酪配当地的葡萄酒。对
哦，
它就是有一点像同来自同一个风土，
风土
所以它的风味会比较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对，
好吧，行，就是对。那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法国好像就是下酒菜，就是我们所谓的下酒菜哈，就是可以边喝边吃的一些小吃，就是 cheese 那一种吧，对吧
？cheese 对，然后就是那个火腿喽。
哦哦，对对对，火
腿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对对也可以，然后就还有就是我们吃那种就是香肠切片的那种萨拉米
啊，萨拉米，对对对，
对吧？也特别配那个。然后那就是其实就是
四川香肠，
对，四川香肠应该是非常配的。
广味的还是川味的呀？
川
味，
四川香肠呀。
啊，
对呀，就是有一点辣
多了吗？
对，有一点辣的那种，然后又有一点肥，然后你吃那个配一个，肯定很搭。对，
哦，我想想都流口水了。
对，想想都想去吃
了。白了白了。
哎，那如果国内，比如说我想买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比如说我。我应该不会买很贵的，比如说两三百我可能接受，因为过年
会搭个四川香肠。
对过年回去拿回家一起吃。
其实我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就是个人的消费，我其实有一个推荐，就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去那种店上买的话，它一个是加价率会比较高嘛，其实尤其到冬天，我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去有一些网店买。就是网络上，其实我推荐一个网叫做九云网。
九云是云云彩的云是吗？
云彩的云，对，九云闪购。然后他那个上面，
你不是为九云网？
对，我不是，因为我又不是为九云
工作。不，是九云网。如果听到的话，请给我们打钱。
对，应该给我。
给他白做广告，不然把这个逼掉。
不行，我们要服务大众。
哎，是在淘宝上就可以找到吗？
没有没有，你
就
直接在百度上搜，就九云网，
那挺好的。
他那个上面的酒的话，他们相对来说也蛮专业的，然后经常也会有一些好酒，包括你说我自己有些时候也会在那个上面去
买，
他的
童叟无欺，
对，价格也不能说童叟无欺了，但是对于你在就是可能正常就是传统零售的话，他那个上面的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他据我所知应该不会有假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跟价格
以后有没有假就不要管我了。
对对对，主要平时超市里买不到，比如说超市里就那几样，选择的余地太少了。
而且它上面会有一些介绍的，就是可能它对搭配啊，或者对这个酒的那个一些口感，它都会有一些介绍，所以就可以去入门的人也很适合去看一下。对。
那国内呢？国内的红酒，
对，刚刚陈
上
您
不是张裕啊什么之类的，这些
几个牌子
有那个可买性吗？
也不能说没有可买性吧，就张裕、长城喽这些就是大品牌嘛，它量比较大。
啊、
但是如果说是，反正对于喝来说，我自己是肯定不会买的。对，
就都同样都是200块钱的话，你就不会选择
对200。如果同时不是，怎么说呢？如果同时都是200块钱，对，其实如果是同样的价格来说，即使是进口酒加了那个税，它还是比国内的酒要性价比高的。这个我也可以稍微说一下为什么，因为国内的话，首先我们没有人家那种几百年的这种生产产的这种传统和技术，它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生产成本其实是会更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国内的话，葡萄酒算是一个工业产品。
对，
所以它的
庄园的感觉，
没有，它在法国在欧洲，葡萄酒是算农业产品的，所以农业产品它相对于说对于生产者来说，它的税是很低的，有一些甚至是有补贴的。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工业品来说，它其实对于生产者来说，它的税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国内的葡萄酒，它性价比 不太高，但是国内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有一些精品酒庄，也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
比如说，
那一个就是山西的怡园，那个酒庄到现在也很多年了，也是就是算是受到就是怎么说国内国外业内的这种认可。
怎么写呀？
就是适宜的宜。
哦，适宜的宜。
山西
怡人的怡。
对，怡人的怡，然后就是田园的园嘛，怡园酒庄。不过这个反正他们因为国内的酒确实是不便宜，你要想买到一些好的都不太便宜，但是如果是有这种机会还是可以去尝试。还有一个那就是其实是目前为止就是中国最贵酒庄了，那就是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香格里拉的敖云。
哦，香格里拉，敖云是吧？
对，敖云它因为它本身它其实是那个LV 他们家的，就是 MHD LVMH 这个集团
在那边开，在香格里拉开的是吧？
对，他们所有的，然后是在香格里拉去建的这个厂，所以它整个的定位，它基本上出厂价是在300欧。300欧一瓶，
不起码
远超接受能力了。300欧，
对啊，对，就是就它其实它的价格是很高的，但是这个酒就是已经算是一出来就算是名庄了。所以它包括它其实很多时候我刚才有说到这些酒有些时候也是投资嘛。就这个酒就其实出来到现在应该是一直都在涨价的。
可怕可怕，那我觉得还不如推荐欧洲的吧。就是我感
觉，对对
对
对，
你给我推荐几个，我们可以就是可能先说几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可能比如说入门级别可以尝试的品牌或者酒庄，然后再说几个可能比如说我们价格上面可能300-400块钱就可以喝到类似的这种酒。
对，那如果是其实我觉得入门就是作为不太常喝葡萄酒的话，以我的经验大家会比较喜欢喝一些就是果香比较浓的，然后就是比较就是口感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干，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甜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建议就是入门的都可以从新世界酒开始尝试。对，新世界就是所谓的这些，就除了基本上除了欧洲国家以外，别的这些酿酒的国家我们都叫它新世界国家嘛。就比如说像澳洲啊，然后新西兰啊，对，新西兰啊，然后美国啊，对，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它尤其是像新西兰酒会比较适合女生吧。
新西兰酒比较适合女生。
对，因为它会比较轻盈一些。
小清新。
对，会小清新一些。然后你要说到品牌的话，因为葡萄酒的这个品牌，因为葡萄酒你知道是全世界单品数量最多的一个商品，所以就你很难去对去推荐某一个。
那波尔多的呢？
波尔多的话，你如果是想要入门的话，你就去选一个那种可以选一个，我想一下，选一个三四级装比较便宜的，你去买一个回来尝试一下，或者是买一些就是名装二级装的副牌，因为它除了它正牌以外，它会做一些副牌。
有没有什么然后就是脑子里面已经想到的名字？
我觉得像我喝过的相对便宜的拉格朗日我觉得还 OK。
拉格朗日定律啊。
不是，它翻译出来叫这个。
哎，那如果国内买这些的话，渠道就是说你刚才那个推荐的网站就都可以买到吗？
对，它那个上面不太一定，因为它那个是一个团购的性质，它不是这些酒随时都有，它就是看你去凑。对，但是那个上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介绍，它大多数它挑的酒都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买
吗？大超市，对，麦德龙咯，然后就是一些就是精品酒的，就是 就是专门卖葡萄酒的，或一些进口超市，它也会有专门卖葡萄酒的地方嘛。然后那些地方买也是 OK 的，嗯。
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自己先稍微学习一下，认识一下什么61名庄，再加上他们的680个子副县什么之类的，
对，
还是买那种有牌子的那种，稍微就上当的那种几率较低吧，不然。
但是这个东西都要交学费的，交一交学费就好了，就是每个人都是需要交学费。
而且我感觉可能还是要看自己的口味吧，就是有的人我就喜欢喝这个贵的。我也喝不了，像上次你出差在上海带我们去喝的那个2000块钱一瓶的红酒，我就已经喝不了了，觉得这个我喝不了，喝不了，不会喝，不懂。我还是喜欢喝，
这个、
我还是喜欢喝那个1800的，你知道
吗？太可怕，有什么区别？请问？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葡萄酒是非常个人的嘛，其实你都是你再去去喝葡萄酒，到最后其实都是。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和别人不同的一个地方，就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喝波尔多，然后有些人就喜欢喝意大利酒，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喝就是美国酒这种的，都有可能，其实都是你自己慢慢去探索的一个过程，
所以还是一个很花精力的事情。
对，因为葡萄酒这个世界确实是非常的丰富，也挺有意思的。对，但我觉得
有钱有闲
都可以去尝试，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对，那没有，就是你没有钱你也能找到适合你的酒。
对
对
对，
对吧，
反正就是要搜一下，就是像蒋小姐说的要各方对比，就是这些渠道都可以搜一下。
对，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那个蒋小姐给我们上的课，学到了非常多的有用知识。
而且我们这期是在2018年1月1日播，感觉就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2018年可以把这个放在自己的图图，
我就希望能带大家都入红酒坑。
对，有什么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们
留言，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帮你们问蒋小姐，
对
吧？
问题多了，我们可以开个课，再开个课，
对，可以开个课。
可以在蒋小姐这里买酒吗？
啊，对，
可以吗？
对，我们公司是有，但是
不针对个人，
朋友之间可以，对，朋友之间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是没有零售的，所以就基本上我们也有我们公司的线上好像没有，
所以
但是朋友之间
集团客户，集团客户，像我
们听众，
比如说你家里有公司，
对，
批发
过后那个，比如说我们公司，然后要买的话，都可以在你们那儿买。
对，我们给你们就是我们给你们一个就是二级批发价，然后蒋小姐在那买过来卖给你，不会赚很多的。
对对对，
太恶毒了。好了，不谈了，广告就不说了，广告就不说了。
好的，好的，
好，拜拜。
你们几个要找我是可以的 ，OK。
好的，
好
的，没问题。
好的，
谢谢蒋小姐。
谢谢蒋小姐。
没有。
那我们也那个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公众那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不摆了，关注我们。我们在国内各大音频分享平台都有账号，搜索不摆了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谢谢。Giselle, Chanel, Cacharel, Van Cleef et Arpels, Hermès, Converse, Yamamoto, Petit Bateau d'Im